是天真的勇气，让爱还能够有意义。就算沉默在海底，就算我难过到底，在为谁受风雨，我一个人在爱里，爱一个人在心里，在叹息，你祈祷我的心永远守护你，我的心永远守护你。
这首歌来自于郭富城的《守护你》。那相信大家都是很希望自己的房子可以好好守护自己的安全啦，所以说相关的防震啊还有这些基本的检查呢，我觉得有时候啦还是要先顾好哦。好，那刚好讲到地震然后再讲到房子嘛，就来补充一下好了。因为之前呢我记得好像应该也是去年花莲地震的时候嘛，就是呢我朋友跟我说他公司震完之后啊其实有出现一些裂缝，还有出现一些而且很可怕的这些裂痕嘛。那后来呢他们当然是有请一些专业的人员来做检查啦。可是呢我刚好就想到啊，如果说我真的地震完之后啊家里出现了这些龟裂的痕迹，那我应该怎么判断它是不是有真的威胁到我整体房子的结构呢？好，那首先啦，在地震之后呢，其实当然你是要去检查一下就各个楼层的柱子啊还有梁，还有像是你家的剪力墙跟楼板等等，那这些地方呢都是必须要去做检查。好，那以梁柱来举例好了，像是柱子呢你要检查，例如第一个是梁的接合处，还有柱子的顶端啊或者是底部，以及如果柱子是在门窗旁边的话，你要注意它在门窗开口的部位。那检查这些地方你要看什么呢？它如果说出现一些接近45度或甚至是交叉的这些斜向裂缝，甚至呢还有看到混凝土崩裂啊还有钢筋外露的现象，那这些呢是非常明显已经有一些结构上的损坏，那就是要立刻请专业的人员来做评估。那在梁的部分要注意哪些呢？要特别注意梁端或者是梁靠近墙的地方，那一样呢你要看哦它是不是有出现近似45度或是交叉的斜向裂缝，然后有没有出现剥落啊还有钢筋外露等等，一样呢这些状况也都是要请专业的人来做评估。但是呢如果你家柱子之间的这个距离比较大一点，然后下面呢也是没有隔间墙的长梁，那如果说啦它在中央呢出现了垂直向的裂纹，那只要它整个梁呢是没有明显的下垂或是变形的话，就这个部分啦就是震后呢你去妥善的做修复，这样子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好，那再来呢再讲到一个部分哦，就是你家的这个墙壁，那就是所谓的剪力墙哦。其实大楼呢不一定有所谓的剪力墙，而且呢也很难去做分辨嘛。那简单的辨认方式呢就是哦，如果你家的这面墙它的厚度超过了20公分，然后周围呢也有这个梁柱框起来，然后没有门窗的开口的话，这面墙呢它可能就是所谓的剪力墙。那剪力墙呢是抗震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元件哦。但如果说你发现你家或者是你住的大楼是有剪力墙，可是呢它在震后这个墙面呢出现了近似45度或者是很多道的裂缝还有交叉裂缝，甚至呢出现了上下错位啊还有混凝土剥落等等，那这些呢都是要尽速的去请专业人员来做评估，然后要赶快的去做补墙哦。 好，那除了剪力墙之外呢，一般的墙面啊，尤其是你有窗口的这个开口的墙面呢，有一个状况是要特别注意的。像是呢，你家的窗户嘛，如果说在地震之后你发现哦，它沿着窗户的开口，诶，出现了斜斜的斜45度的斜向裂缝，然后裂缝的宽度呢甚至达到了 0.2 公分以上，那这个部分呢也是需要去做检查的，因为它也是一个结构啦，结构上呢有损坏的这样子的裂缝哦。好，那以上呢就是地震之后啦你要去做特别检查的一些部分。那当然呢，除了我刚才讲的比如说你家的窗台啊，或是剪力墙，或者是柱之外，就其他像是大楼外观啊，以及呢有没有看到像是水泥钢筋剥落的现象，这些呢都是非常重要的资讯哦，就是请大家在这些灾难之后呢还是要去做详细的检查，并且呢也是要随时的高警觉啦。那当然呢，房屋上珍贵的就是除了给我们遮风避雨之外，也是我们的家嘛。那在台湾地震这么多的地方，我觉得随时生活当中啦还是要多多的去注意，这样子才可以活得比较安心一点哦。好，那讲到这里呢，时间关系哦，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呢再回来节目当中咯。
亲爱的朋友啊，把悲伤留在昨天锁上，还记得那些我们说过的梦想，你的笑脸灿烂如花，总有一天你我会。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诶，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年代当中，其实大家比较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继续回到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啦，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聊到了很多关于地震的一些话题嘛，那不只是就是大家说今年七月日本会不会发生大地震，还有像是关于地震啊跟房屋的结构这些关系哦。那不过啦，其实回归到我们第一段里面就讲到的所谓的地震预测嘛，那我们刚才聊到的是叫做语言的东西哦，就是它是从漫画来的，然后漫画的内容呢是作者本人的梦嘛。那当然呢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听听就好啦，它毕竟是没有什么科学上的根据，但是呢讲预言没有关系哦。可是呢如果说你自称自己是地震专家，或者是自称说我是地质学者，然后我可以预测地震是在比如说3月23号的晚上11点哪里哪里发生之类的，那其实像这样子的发言呢是有一点危险哦。好，那首先呢什么是地震的预测哦？那根据中央气象署的地震测报中心，它就有讲到相关的算是科学的知识科普。那它说到地震预测呢，就是指你在地震发生之前可以明确的指出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规模还有震度，或者是可以造成的地震灾害相关的资讯。可是截至目前为止地震的预测技术还是在一个试验还有研发的阶段。那世界各国呢有许多的专家学者都是致力于研究所谓的地震预测，那也是希望未来有一天呢我们真的是可以用科学的数据去判断出也许呢我们哪一天会遇到比较大的地震灾害。那根据台湾的地震资料统计从像是民国80年一直到民国104年，这篇文章比较旧一点它是到104年的一篇文章。那反正呢就是这个资料统计啦，台湾地区呢平均每个月都会发生3000次的地震，那也就是说呢每天啦至少是有100次哦。那有一句俗话说呢，坏掉的钟每天也会准两次，就是指说我现在随便讲好台湾今天一定会发生地震哦。那当然嘛，台湾就是一个很频繁发生地震的地方，那每天呢不管是大是小啦都至少有个好几百次哦。好，那所以说呢像是这样子的预测啊，其实从资料上显示其实你预测到的几率呢是非常非常高的，只是呢像这样子的地震预测啊它并没有明确时事或者是实地的描述，那其实呢是没有办法提供给有效的地震防灾使用，所以基本上以防灾的角度来讲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哦。不过呢回归到我们的地震的测报技术虽然说现在是科技还没有达到一个非常完美的地步，但是呢随着各种的观测资料有变得越来越多，然后各国的技术交流之后呢，地震发生之后可能造成灾害这些的评估技术呢其实也越来越成熟。那这个是评估地震后可能发生的灾害那它就包括了像是可能发生破坏的地区啊，还有破坏发生的几率以及破坏的程度等等。那其实这些资料都是非常珍贵的，它对于震后的救灾啊还有降低生命财产的损失就是有非常明显的帮助，所以这些呢其实也是目前地震预测技术的发展过程当中它是一个最可以预期的成效。所以目前讲到台湾的地震侦测技术就又是如何呢？好，那首先呢台湾啦从1990年代开始，其实中央气象署就是有开始发展所谓的强地动观测网这是什么东西呢？首先啦就是在台湾呢设立了地震的观测站，总共呢在75个地区，那当时呢就建立了网络来做即时传输的功能，然后后来也是有逐步的增加就是观测站的数量哦。那除了这些在各地的观测站之外，也是配合了地震测报中心的即时分析能力， 那这样子一来呢，就可以建构成一个强震的速报系统。而气象署的强震速报系统呢，它基本上啊，就是在地震发生之后，会在一到两分钟内来自动定位出地震的位置。那除了是推估地震的规模，还有全台震度分布相关资讯之外，也会透过网络还有媒体，向社会大众呢，来公布地震相关资讯。那除了这个强震速报系统之外，在之后的气象署呢，其实也以这样子的系统为基础，就从2004年有发展了强震即时警报系统。那它是利用即时的强震讯号，然后以区域地震子网或是虚拟子网的方式，来透过近震源地区的区域测站，来快速测定出地震的资讯。那这样子的系统呢，可以把计算时间缩短到20秒内。那透过这样子的地震预警模式，可以对距离震央大概70公里以外的地区发出有效的地震预警的讯息，而且呢，也会随着距离的远近来争取到不同度的反应时间哦。那像是现在有一些地震的这个预报的 APP， 你可以看到它上面写说，诶，距离震波到达你所在位置还有可能10秒、15秒之类的，就是有点像这个概念啦。好，那总之呢，目前台湾的地震的预警系统基本上就是大家非常常见的。第一个，你在地震之后呢，可以马上看到震央啊，还有各地的震度资讯。那第二个呢，有一些如果你是发生在震央附近，或是你在震度比较大的地区，你可能就会收到我们的国家级警报嘛。那有一些民间自己研发的 APP 呢，它当然啦是利用了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就是可以告诉你说，震波到达你所在位置还有多少的时间。那这些十几秒的时间呢，其实就够你去可以逃难啊，拿救生包，或者是呢可以躲到底下哦。好，那以上的是目前台湾的地震的预警还有地震的测报系统哦。那当然啦，它都是非常严谨，而且都是有一些科学的根据嘛。不过呢，要提醒大家哦，因为其实在前阵子吧，应该说去年吗，反正就是地震比较频繁的时候吧，那时候我就看到网络上很多人好像自称自己会预测地震啊，那也我讲得出地震的日期甚至是震度的。那是提醒大家，在网络上预测地震的话是有可能会违法的。那我可能会违反的法律是什么呢？首先呢，台湾在2003年有三读通过了气象法。那气象法的这个规定的目的呢，是为了可以让中央气象署它能够统一发布气象消息，以及呢对于媒体对气象署发布的地震气象或是海象的预报或警报应该要来做据实的报道。那这些规定，应该说这些法规啦，都是为了预防说有人可能过度预测啊，或者是乱报。那如果说啦有错误哦，经过气象署通知之后，这些发布的媒体呢应该是要立即的做更正。那如果说经过通知还不更正的话，有可能呢会被处罚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另外呢，如果说你不是媒体，你可能是一个个人或是任何民机关或是甚至是学校啊团体等等，那只要你是经过气象署许可，其实你是可以发布气象啊或是海象的预报。可是呢，如果是地震啊、豪雨还有台风警报，这些呢是不能擅自发布的。如果说你违反而且屡劝不听的话，其实也是有可能被处罚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那不过呢，虽然在气象法通过之后，开罚的比例其实是非常非常少的，但是呢，还是不乏有一些个人啊，或是公司团体被气象局，被气象署警告的案例哦。那像是在2021年统计，其实在过去五年来讲呢，总共收到民众检举200多件的案件。那但是呢，其实根据他后来的判例来讲啊，就是真的有被开罚的，也其实只有一件哦。好了，那虽然说他开罚的比例是蛮少的，但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哦，就是台湾目前呢是有气象法的相关规定。 那假设啊，你是可以自己去，你是有经过申请啦，但是你也是有专业技术的话，那的确你是可以去发布一些气象啊，或是海象的预测。可是呢，如果说是到地震啊，或是一些台风之类的，这个部分啦，是没有办法自己去自称来发布警报。那像是在之前呢，有一位他是自称，好，他说他是可以来这个预测地震的。那他呢在 FB 上面发文，就预测说，我哪一天会发生几级的大地震哦。可是呢，以现在的科技发展程度来讲，就是这件事情它是很没有可能的嘛。所以说呢，后来啦，发布这个消息的人呢，其实也有被当时的气象局罚了20万元的罚款。那其实呢，这个也成为了气象法上路之后开罚的首例哦。好，那总之呢，就是提醒大家啦，就是气象啊，或是地震这些东西啊，它毕竟还是需要一些科学的根据。那我可以理解，有些人发布自己的这些预测预报，是为了想要提醒大家，就是善心嘛。可是呢，有时候啦，还是要注意一下法规的部分，以及呢，你要去注意哦，你收到的这些资讯啊，这些气象的消息，它到底是不是有点太过夸张，或是有一些不太科学的成分？就我觉得这些东西还是要自己去好好的独立判断啦。
昨晚那一场倾盆大雨，还有一点冷静，一点开心，等着被晒干净。这样的好天气，怎么的没有雨？谁会每一天都放晴，等待着好天气再次。
好的，那今天呢跟大家聊到了很多关于地震的一些资讯哦。那基本上啊就是跟像是地震的预言啊，地震的预测有关系，还有像是你可能要检查一下家里的房子有哪些结构上啊是不是比较脆弱等等。那其实讲这些哦，就是想跟大家说，诶，你永远没有办法知道天灾什么时候发生，所以我可以做好的呢，唯一能做好的就是加强我的避难啊、逃生观念，还有做好我相关的一些防护准备嘛。那当然最基本的呢，就是要准备你的避难包，里面呢除了像是水啊，还有三天份的粮食之外，也是要放一些比如说手电筒啊，以及随身的这个你的医药箱，还有你的个人药品等等。那准备好这些东西呢，当然也是要放在你比较容易拿到，然后放在比较好拿比较好背的背包里面。其实真的是随时要做好这些准备，才可以随时防护说，诶，你哪天可能会发生的灾难啊，或者是可能其他比较紧急的事情哦。那当然啦，在台湾有地震又有台风，然后又有可能可能有其他的威胁嘛。那我觉得真的是尽人事听天命啦，毕竟呢可能就是平民百姓也没有办法控制太多的东西哦，所以唯一能做好的还是保护自己啦。那总之呢，还是希望大家生活都可以过得愉快，一切都平平安安的咯。好，那接下来呢这个礼拜啦就会稍微比较热一点，那过了应该是过了后天吧，礼拜四之后呢，礼拜五之后啦，好像又有另一波的封面哦。那就再次提醒大家，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呢，要注意多补充水分，小心不要中暑。那下雨的时候也要记得带雨具出门咯。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天，那我们就明天同一个时间节目当中再会咯，拜拜。
最骄傲最闪耀最想要都还是你，曾经为你活着，至今仍未结束这段旅程。
该嘲笑该苦笑该放掉绝非记忆，梦想就此停歌，谁都难些许那么快乐。
我鼓起勇气决定在一个时间交涉，让不听命的人回头守护最初的清澈，熬过了分分合合，变成最适合的人，谁相信呢？我相信呢。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变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年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的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